今天的诗歌真是想把我说的想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不过我仍然还是要讲到。当你打开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到第五章，对不对？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有两个包袱就出来，一个就是说，当以西结这种含蓄谦卑、耐心等待什么样合适的时机，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和他自己的性命的时候呢，到底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第二次盛宴结果会怎么样，第二次请客结局如何。但是同时在上一章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记得这个哈曼有一个筹划是吧，说第二天要送谁上绞刑架，要送莫迪凯上绞刑架，充满杀机的这个包袱也都在那里的。所以他眼中的刺莫迪凯不像他跪拜的这个莫迪凯要可能第二天上十字架，就上这个绞刑架。所以究竟莫迪凯命运如何，以色列人整个命运如何，其实在今天的这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打开经文的时候，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故事，我在上面呢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可以念双数节，是以斯帖书第六章。我们是顺着次序讲圣经的，所以你大概比较容易找到以斯帖书。如果是新来的朋友呢，请那个带他来的这些人呢，如果尽可能帮他找到在哪一段经文，不然他念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以斯帖书第六章的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来历史来念给他听。第二节请。王说，莫迪改行的这事赐给他什么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臣仆说，哈曼在院子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长穿，请念。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西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西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这段故事是很精彩的故事啊！我们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体验，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圣经就没有读哈。希望你如果在敬拜的时候，你朝见神的时候呢，真是把你的圣经带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我们讲到哪里。我们讲到的时候经常会 refer 圣经。这段故事哈很有意思，说并没有把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宴席的这件事情讲出来，但是特别把这个第二个事情讲了，直接讲了莫迪改的遭遇，到底是上绞刑架还是得尊荣。所以这个故事你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呢，你从哈曼的角度来看呢是个悲剧，从莫迪改角度来说是喜剧。圣经的作者是什么角度呢？我觉得是一个讽刺剧哈，就是说把这个地方最后凸显出来。第一个场景显然就是睡不着的王爬起来看历史书，到底谁能够左右人的心和世界。我们待会儿会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统计的概率和上帝眷顾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座有学统计的人哈。还有呢，第二个场景，注意到哈曼是一个虚荣的人，我们在上一次讲过，所以哈曼的虚荣在这里头进一步来表达，进一步的往前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心里得意，结果呢，没想到最后是满脸的羞愧，然后回去了哈。所以王所要尊荣的人，竟然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对吧？莫迪改。所以人应该如何看自己的面子，如何看自己的荣耀？我们要思想第二点，就是说，要人给我们荣耀呢，还是上帝给我们尊荣？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里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故事其实有可以很多的地方分享，但是我想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统计概率和上帝眷顾是怎么回事哈？我在一个月以前看过这个《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一篇小文章，他讲预测在将来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五年十年，他认为呢，工作市场对统计学呢有很大的需求，因为信息数字化的时代是每一个行业都不得已必须要用统计来决定，你不能只是 gut feeling 说有多少人用 iPhone 哈，这不管用的，即使我们教会都用 iPhone 也并不代表世界都在用，所以他必须要做统计。所以如果你是学统计的，或者你已经改行学统计的话，你有福了哈，你赶上好时光了哈。你要现在改就有点不知道他这个预测都不一定准哈，但是可以会不会像当年这个学电脑的人哈，像我这个嚼会敲键盘就到朗讯去混了一段时间哈，我不是学电脑出身的。所以这个统计的人呢，但是你说回来学统计的人呢，他一般不感兴趣那些偶然事件，大家都知道哈，这叫什么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对吧，就是说统计学上他如果没有跨过这个一个显著值的话呢，这就没什么用了。换句话说呢，说白了就是他只关心必然的结果。如果你是当妈的，你呢对女儿说，若不是我遇见你爸哈，就没你了。你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孩子会怎么问？孩子就说，那要是你要是遇见另一个叔叔或另见另一个阿姨的话，那我在哪儿？那你该怎么回答？所以这样的人答不出来的人都去学统计了，因为这个问题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这都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没有遇见这个母亲或者这个太太，遇见另一个丈夫，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不可能出生是这个人，对不对？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经常会问到，你如果家中有孩子啊，尤其是这种半大不小的孩子，他经常会问为什么呀，为什么呀，然后你最后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你最后只能告诉他统计学，对吧？所以整个统计学实际上是背后并不关心这个事情的机制究竟怎么发生的，他只关心最后的结果。你看那王那一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吩咐人来的时候，这些事件每一步好像看起来都有点是小概率事件，对不对？半夜王爬起来，然后呢读这个皇家历史，这都是关于他们的记载。你说王皇帝睡不着觉要干的事情多不多？可以喝酒，对，马上就上菜了，也可以听音乐，对吧？马上有宫女来演出，他想做什么他可以马上不分白天和黑的事情，就是说今天你可以上网做的事情王都可以当时做。好，所以如果王是这样一个人，就王为什么拿这个年间哈 chronicle， 就像中国人要拿这个司马懿写的东西来读这个狮子通鉴或者这个中国通史，那上面都是统计学啊，多多少王生多少孩子然后最后死了，就这种事情嘛，对不对？即使是功过簿也不是特别那个有趣的事情，也可能这个皇帝就是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催眠的哈，我不知道哈。但是呢显然这是小概率事件，那你而小概率事件更小的时候，他一读还读到什么跟莫迪改有关的事儿，对吧？你要想读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上次在等这个时间，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以斯帖为什么的时候不开始把他整个的计划说出来，就在等这个时刻。我以斯帖也不知道怎么会是怎么样成就的，请把你的那个 iPhone 哈关一下哈。那这个上面就更小了，所以呢最后说亚哈虽鲁王没被害是透过莫迪改告诉王后了哈，这两个重要人物都在这里头，所以救了驾。所以皇帝说怎么这个人竟然没得奖赏？你知道波斯这个帝国哈，在当时很著名的就是说一定有功要受禄的，不然这个国家不能长久，你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了，就是说那大家谁去 好好干事呢？所以中国早就也就引进这种奖赏的制度哈，在过去是没有的哈，过去是用花发那个大红花来表达的，今天是用不同的方式。那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实在是太小，包括他要找一个人策划，竟然是来告状的人，也是将来要就是说这件事你如果算在一起是不是小概率事件，学统计的人你们都大概学过哈，一定是小概率事件。在我们没有相信上帝之前哈，看到这些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什么用的术语来表述啊？对，碰巧了，走运或者倒霉，对吧？反正只是看你从哪个角度，我怎么倒霉一出门就是今天就说这事儿哈。那师母和我呢，学专业的，专业是这个气象预报哈，就天气和气候预报。那么在这个预报里，当在整个的当今世界流行方法里面呢，就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数理统计的方式，就是解流体力学公式哈，就是你们都知道的 Navier-Stokes 这个 equation 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从牛顿力学都有，只不过后面加很多的这个更多的东西哈。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用统计。那我们两个学的就是说比较短期的，从这个三五天到两个星期的。那这个呢，公式还能用。以前没有怎么用呢，原因是计算机不流行。等你算出来了，已经对那个预报已经发生了，就是说，所以你也不用算，你拿那个 Pascal 弄的那个电脑哈，脚的话鼠标计算机是算不出结果的。等到那个后来巨型机一出现的时候，学气象的人一般都是比较 low class 哈，所以那个时候突然觉得我们比较光彩，因为说这个除了军事之外，这个从国外进口的这个巨型机都要用来说什么学这个就是做这个天气预报啊，而且就是中国当时向美国进口这个的时候，主要的理由绝对不是什么国防哈，就是气象。因为我在气象局工作过哈，这个都不是绝对不是瞎话哈。但是呢，超过这段时间哈，什么气候哈，这个变迁啊，很长时间的话，我们大概都是用统计的。所以我们学这个专业，我们在我们当时那个气象学院里头呢，我们那个专业呢是最牛的专业了，就是说那时候用数理化的哈。然后那个气候专业的人呢，老有统计，然后我们就嘲笑他：“你说这个你有什么算的呢？你说冬天当然是下雨下雪少，下雨少，然后冬天气温毕竟是低。”啊，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都是 common sense。当然我这是我们简单的就是调侃他们哈。但是在这里头呢，我们这是整个的，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表明两个概念哈，就是我在大学学完以后呢，我的专业影响了我的人生。我基本上看人生是这样，如果能够用公式解决了呢，就是我能够控制的啊。如果公式不能解决，就说不出所以然的呢，我就把它称为命运。就是说或者说统计啊，就是这是我的专业跟我人生是很弄在一起的，就是说我能控制的呢都是丁是丁卯是卯，我送印出来结果就一定是这个啊。但是呢统计就不一定了哈，叨叨叨算出来小概率事件可以发生，虽然没有总体意义，但是对个人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很多事情你说哎不该发生呢，但是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当时的我的那个思想。所以我们在大学里读研究生甚至到读研，我们基本上就是对我这个学科的人，我们就是两种看法。这个学科呢就是说，如果能够用数学物理生物这些东西能够定量表述的这些呢，我们就认为是高级的硬科学。如果呢只能用点统计或者这些呢，我们认为是软科学啊，什么社会学啊或者什么这个都是心理学啊，都是这样的。我们就一直是认为这样一个背景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实际上人生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是不是？我能控制的呢，能够说得清楚这个人为什么爱我，这个人为什么恨我，哎，我分析出来以后呢，我好像能对掌控他了，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哈。但是如果呢这个人不按理出牌，你碰到这样一个人，你就知道发现你什么东西都不管用，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小概率时间。然后我们就说清楚，就说交给上帝了，反正我今天是倒了八辈子霉了，遇见这样一个人做我的老板啊，或者什么，这就没办法，这是小概率事件发生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们人生哈，在我没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抽风的那个状态哈。什么叫为什么抽风哈？一方面呢，我就是认为我能够掌管一切的时候呢，我就是披荆斩棘往前走哈，绝对能够达成的。但是呢，有一会儿你要是发现你的计划，但人生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总有一件事是真，你的计划不会永远的 work， 对不对？总会有你的计划，一定这是真的，你的计划不一定永远实现。所以呢你就发现 这个命运又响了，命运交响曲的另一段又响，所以你呢最后就发现他给你开个玩笑，没有办法把握，所以你就是在这种能够把握和没有把握之间呢来做，所以你就越觉得说你要想办法靠自己把握更多，把那个什么不可知东西呢推到边缘化，对不对？越来越小。但是呢，当我归信上帝以后呢，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就对科学和信仰有点感兴趣了。曾经读过一本书，这个人呢是剑桥大学的这个大气物理系教授，我一看哟，这个跟我们专业有关的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的确是很有名的人 Houghton， 他写这个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就是整个气候变迁，就是说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这样一个 assessment 的这个专家。那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基督徒嘛，那当时看了一本书，他就说 Does God play dice， 就是神是不是会掷签子。那我在 Ohio State 就去读这个东西，读完的时候呢，最后他答案当然否定了，他是气象学家，他也学统计，他说整个无法预测的事件，人类无法把握的事件，不等于全知的上帝不知道，不知道全知的上帝没有公式来解决，不知道全知的上帝没有办法有确定的答案。所以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实际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上帝的眷顾，上帝的护理，对不对？我们刚唱诗唱到一些上帝看护，我们经常唱野地的花，不就在讲这件事吗？上帝他都看顾从飞鸟到人。那我们都非常清楚圣经上有一句话，我知道大部分基督徒，如果你们是刚来的哈，你大概你跟这个教会的人混上一段时间哈，你遇到一些困难，有一个人一定会跟你说一句话，说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就等着吧。啊，就是说万事相互效力，好的坏的，这句话都可以解释。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不错，后来呢用会觉得好像很机械化，怎么都用这些话。但是你再想一想呢，这句话的确有道理。在整个的人生理念里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都不是在终点站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没法说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实习工作当然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并不好。但是这件事情，姑且不知道塞翁失马，焉知是福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长远来看，所以神的护理，这个无形的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我们的这个信仰这个问答里头，他会这样来表述，他说万物伟大的创造者神呢，实在是借着他的至圣洁的这个护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照顾世界，根据他无谬的预知，也是根据他的完全的自由的意志和不变的计划，然后为了他的自己的荣耀的缘故，为他的自己能力怜悯慈爱能够彰显，能够得到荣耀称赞的话，他来保持指导处理一切的事情，一切被造物，从大的到小的，他们的行为所发生的事情，从最大到最小的，都在他的掌管里面。我不知道你听完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哈？这个是在讲上面的事，永恒的事决定了下面的事，时间中展开。接下来他又说一个平衡的角度，他说万物万事虽然在上帝作为第一因，牛顿是说上帝是第一因哈，千万不要以为说牛顿堕落了哈。我在大陆的时候经常说牛顿堕落了，找不到搞不清楚这个万有搞不清楚万有引力原因就归到上帝了，其实不是的哈。牛顿是先是基督徒，然后来想办法解释上帝为什么说圣经中说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好，如果上帝是第一因，他预知一切跟他有关的，所以他也毫不变更，很精确的知道所发生的事。但是呢，上帝在护理的时候呢，他根据第二因、第三因、第四因，其他所有的因素他都知道，必然的、自由的、偶发的，来确定将来要发生的事。换句话说哈，上帝是把所有这些我们想不清楚的，我们归到什么？刚刚我说的统计里头，吵到那个看不清楚的那个黑箱里，我们转一圈出来了，对上帝来说是很清楚的。所有的我们每行每一步，上帝都知道。所以如果这个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宿命论啊？其实不是哈，注意哈，第二因、第三因、第四因这些都不是宿命，就是你的上帝不管定，不光是定将来的结局，上帝还定什么途径，达成这个事件的途径，无论是救恩，你做事的方式，你表达你爱心的方式，这个途径也是上帝所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我们来看，知道上帝统管万有，来照顾万有，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人生里面要人给我们的尊荣呢，还是要上帝给我们的荣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如果我们要人的尊贵给荣耀，其实都是一个人之常情，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盼望 不被人尊重，不受人器重，不被人理解赏赐，这个赏识这是很经常的。如果赏识你的人赶上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是你申请这个 NSF 的这个 foundation 这个总管，或者赶上是你们教会的长老牧师哈，或者你的小组长，你一般来说是会比较开心的了，不是吗？或者你爸你妈对你比较器重，你是你们家的掌上明珠，或者你们家的长子，我们总有点骄傲，对不对？你可能已经忘了哈，我提醒你一下，你在美国时间太久了，你忘了你爸那时候多爱你哈。那如果反过来你再往上走一走，如果赏赐你的是当朝的皇帝，就是说奥巴马总统、胡锦涛主席、马英九主席，这些人对你另眼看待，你是怎么想的？哇，你当时肯定有登天的感觉，对吧？不过他还没登天就是了。所以当哈曼这个人独自一被招进宫的时候，你知道他又开始 play 他的 psychology， 对吧？他的心态又开始了。尤其王问了一个很模糊的问题，说我所喜悦尊崇的人应该怎样待他。哇，他前面都知道跟王一块吃饭，对不对？皇后做的饭就给带他和皇帝吃。哇，这种是绝对是 body body， 对吧？因此在他的心态里说，皇帝肯定是不好意思直接问了，所以呢就这样含糊，那一定是我了，王所喜悦的人，那除我是谁呢？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心态啊，有过好这个公司里头除了我就没有别人更重要哈。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这样想的，所以渴望被人尊重是很正常理解的。但是他心里为什么很快就给自己戴高帽子，高到一种地步，说这个事情一定是王要讲给他的？其实这种想要被人肯定、想要被人尊重的事情啊，是有生俱来的。在上帝造的时候呢，本身没有问题的。我们本来被造的时候就是应该对有一个人的，或者说一下有一位他的评价很在乎的，就是上帝，对不对？但是堕落以后呢，我们开始看不见他，我们就在乎其他人对我们怎么看。所以人堕落以后呢，这种需要我们把它称为扭曲。这个扭曲以后呢，很多的事情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把它称为面子、虚荣，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所以有时候变得非常可怕。人有的时候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赏识或者理解，可以牺牲其他的利益，牺牲很多的利益。有时候发展都像哈曼这种地步，做梦都想在别人面前称大。你还记得第三章的事情吗？哈曼为了除去犹太人，他捐了多少钱？你们上读这个时候明白吗？一万多。OK， 这一万多什么什么特联，相当于是什么？半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人为了让他尊重别人，尊重他，竟然到这种地步，这种变形的状态，牺牲的利益。所以我们呢，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从他跟这个亚哈岁鲁王的建议头看出他极度的虚荣人，对不对？他在众人面前得到承认，这种偶像完全的控制了他，在以前给他到今天还是一样，仍然是按照他那条路走，往下走。所以哈曼回答就是说，要让黄袍马褂，对不对？骑高马，然后整个还要宣告，不仅是穿的这个，还要宣告这事儿。你看啊，这个黄袍马褂哈，原来我以为只是咱们这个大清帝国有这事儿哈，就是绝对不是国宝哈，就是说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事情，溜须拍马的事情，或者说来把荣耀归给人的方式呢，是经常发生的了。虽然是有时俱进哈，这个与时俱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记得咱们中国刚解放那会儿，就是你们台湾来的，就是说大陆变色哈。但是那个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参军到朝鲜打美帝国主义的人呢，全都是戴红花、骑大马，对不对？长辈，我说的不对的话，我是看电影啊，我没有在那个时代。但是文革中我见过，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什么好人好事，都是那时候不能送钱，对不对？就是敲着大鼓，然后拿一个匾去那儿，然后给他们人民公社送给你，送给解放军，怎么支边怎么好，对不对？我说这事儿你们都没什么共鸣吗？哇，很惨的，我这已经年纪大了，对不起哈。这个所以说呢，啊，有这样的事哈，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文化。那如今中国的情况、美国情况怎么样呢？每个政府、每个机关都会给自己树碑立传了， 所以如果说中国去年奥运会非常的壮观，很美丽，给我们的确华人带来很多的自豪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的确是一个面子工程，真是面子工程哈。那你如果看今年的世界世博览，那个龙翔从上海来哈，我不知道，我是也回过上海好几次，那整个面子工程造绝了，就所有的地方都开始挖开，只要是经过主要干道全都要修这些哈，老百姓都说是面子工程，对不对？我注意到这个中国，你知道世界现在最大的广场在哪里吗？不是天安门广场了，是大连的这个星海广场。虽然它的可就是人们可忌讳的面积哈没有那么大，但整个哈天安门广场是44万平方公里，它是110万哦，平方米，对不起，平方米。大连当然是很美丽的古都啊，这个城市哈。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大夸耀我们的这个国力哈，到了什么地步？美国也一样，你有多少人去过这个 Key West？ 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我到美国没多久，大概3年多，我们到迪士尼玩，然后去迈阿密大学看我的那个学友学妹，我们一块儿去，然后呢就开到 Key West， 好容易看那地方啥也没有，但是我们就盼着中国人不到那个地方要看一看什么景点吗？结果什么景点没有，一个景点令我们为之一振，说这里离古巴最近40 mile， 让我们也感到说我现在，因为你知道对美国人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是什么前线，你知道吧，从60年代这个导弹危机之后的，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你可以看到说美国人中国人在这上实际是很一样的，不过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中国人更愿意花大钱让别人尊重我，美国人比较精一点，花小钱让你尊重我，弄那么一个很破的那东西，就是说离古巴40 mile 哈。那你想想哈，我们人生在有些时候哈，我们做有些事情，我不是说我每个人都能完全的动机纯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动机都是被我们的名誉所控制，有没有这种时候？你老老实实问自己有没有过，牧师有，弟兄姐妹也会有，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人都会有。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加班加点什么为代价呢？牺牲你的儿女，当然可能是希望别人说你成功了，你老板夸奖你升迁了，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醒过来的时候往往是迟了，可能是身体坏了，可能是人生结束了，或者说陷得太深，就像哈曼一样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办法了，他能够倾他的所有财富只是为了这个人不下跪。想想我们有没有说本来一个人并不大可能跟他成那样，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人什么，我就是恨什么什么这个人家，之后就说哇，巴不得把他杀了。有过，我还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样的事情。对华人来说呢，什么都有救，就是面子没救。这是我从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说来，我觉得真有用。如果来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呢，我就跟新来的学生说中国人的文化呢是荣辱耻辱观，是中国很重要的。对西方世界呢，他的这个文化最主要的是有罪还是没罪，是 innocent 和 guilty， 只要是他没有 guilty， 所以我儿子你要说他是有错的时候，你真没有抓把柄，他是真的是很恼火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的，我们是荣耀还是羞耻，如果不能够光宗耀祖，不能够在公司挣到一个面子，不能够在 UCF， 不能在我们的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得到一个被认可，我们都会觉得缺什么，这是我们的面子文学哈，面子文化。所以呢，法利赛人，你如果想解决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呢，你去看看耶稣怎么对待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像的，愿意坐高位，愿意在人们重要的地方发表他敬虔的表达，就是在十字街头，就是在这个地方去祷告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文化是什么，敬虔的人人家看重的，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然而就当人在这种彼此荣耀相互吹捧自我荣耀的时候呢，希望别人把这个目光都转向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像这个10到14节哈曼的情形。你看这段经文里头就发现，人要想从人得荣耀的时候呢，有一些必然的规律，必然的事情，不可逃避的规律，就是说王突然说话了，他不按理出牌，这件事情哈曼不知道，王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然后看那段东西，所以呢王就说了，速速将这你的马筐筐瓦挂，按你说的 去给这个在外面站的那个莫迪赶，然后你还一路要说，这是王所喜悦的人，这是王所喜悦的人。走过这个，用北京人来说呢，走过菜市口哈，走过天坛，走过天安门广场，说完了以后回来，再进这个紫禁城哈，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不知道你看完这个的时候，看哈曼那天怎么过的。哈曼那天一大早爬起来学墨这件事情，来到王宫，本来以为自己是要得赏赐，最高荣誉共和国的勋章在我这儿的，结果是这么回事，成为自己死对头的这个跑腿的鸣锣敲道哈，就是鸣锣开道。所以在这个，对不起啊，这个中文实在是现在不利索哈。那在这个箴言里头说过一句话，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正直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了诡蔽的人必毁灭自己。使徒彼得和雅各都在新约中重复这些话，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对于莫迪改来说，你注意到圣经没有说莫迪改做什么，就说他又回原位去了，很有意思哈，这一头真正的谦卑，注意了哈，圣经有的时候 very subtle， 他就说莫迪改回原处，又站在那个他原来朝门前。但是哈曼对比哈，这个特别想要人给他尊荣的这个哈曼，最后是灰溜溜的，然后门面回去了，感到自己名声绝对不如以前了。一个人是没有感到这个虚名对他有什么影响，照样继续做他的事。另一个人被这个虚名，原来一度冲昏头脑，现在呢又被这个虚名完全觉得说，我今天还不如给我挖个洞。羞愧的事情人做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来看，如果上帝给我们的尊荣是怎么样呢？你注意看这些经文后面说哈，是很有意思，也是哈曼的这个智囊团。我们上次讲哈曼的智囊团，在第一次的时候呢，给他说莫迪改怎么对我什么都高兴，这个莫迪改不除掉我心里怎么不平，对不对？他们就给他出主意说，咱们盖一个很高的绞刑架把他干掉。但是他们现在说出一个不同的话啊，有的时候很奇怪的是，这个圣经经常把这些智慧的话放在什么愚妄人的口里，反映出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讽刺剧的那个效果哈。他说这两个智慧人和这个妻子，就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呢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够胜他，终究在他面前败。我不知道哈曼的亲信从哪里来，有点像旧约里头新约里头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大祭司说如果不把这个耶稣交出去，然后呢怎么怎么样事情发生了，就说这样的事，这也是一样的。有可能他们是根据他们的祖辈，还记得我在讲第二章的时候提到说，哈曼之所以要他跪，然后呢莫迪凯不跪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哈曼是这个他们的祖辈是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是有世仇的，所以这个世仇是不能跪的，除了在上帝面前之外，那个原因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世仇的缘故。所以他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争斗中，亚玛利亚人在以色列眼中，然后他们胜过，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败，因为那次本来是败的。所以呢不管这个东西怎么样说，这个本来是不顺服上帝心意的人，神透过外邦人的口竟然说出一个真理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哈，我觉得不光是对当时重要，对我们今天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在座的还没有顺服上帝的人，或者已经顺服但是还没有完全顺服上帝的人，我就说信主和没有信主的。因为这个警告其实蛮严重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原因不仅仅是这个我们如果说这个亚玛利亚这个先祖跟这个犹太人他们这样的一个经验之谈。圣经你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如果你们有多少人在上这个 Helen 在上那个 Helen 课的，上那个刚刚领师的这个姐妹的课的人，有多少人在那上啊？有一些人在上哈，感谢主，你们可能还没有上到亚伯拉罕生平，如果上到那儿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那么在这里头，他在创世纪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十二章的一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乡，要往你指示地方去，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大国，我必你赐福，你的名要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我为你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注意哈，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咒诅你的我要咒诅。所以亚伯拉罕在那时候就成为上帝立约的一个代表， 万族怎么对待上帝的选民，决定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大概都觉得说，如果得罪咱们现在高任的人是不得了的，他肯定要把我给，不仅是给我小鞋穿，可能把我处死都可以。但是如果真有上帝，像帕斯卡说的，如果真有上帝，而真有的时候，哪一个人你最不该得罪？那个说话最算数的信实主，我们刚唱诗的，他不该得罪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他说第十七章说，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世世代代后代我要跟你立永远的约。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最后这里要出来有一个子孙，这个子孙呢是上帝透过他来判断其他人对上帝的态度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指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了。上帝定义用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给他子民有尊荣，给他所造的人有尊荣。人没有办法自己证得这个，本来被造的时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形象是他给我们的尊荣，我们跌倒了以后，上帝把我们扶起来也是他给我们的尊荣。如果你自己要强求这个，你是拧过来的，你没有办法得原来上帝所造的，因为那个人被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功能的。所以呢，神呢经常提醒我们说，人虽微小，比如说这个大卫说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但是人呢没办法哈，我们就是眼见为实，被这种东西骗了，海市蜃楼骗了。我学气象的，你如果在一个干旱地走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一段像是一个海一样的，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在佛罗里达经常出现的，然后开过去那地方根本不是海，我们就以为这个人所给的尊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追求追求，但是不愿意让宇宙万物的君王来对我们有一个中肯的评价。我们不仅如此哈，实际上我们还是把它不把它放在眼里，不是吗？我过去就把它放在眼里啊。从意义上讲哈，当我们敌对上帝子民，尤其立约的，这个加拉太书所要说的这个亚伯拉罕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我后面会讲。当我们对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不尊重的时候，其实是跟上帝自己过不去。因为上帝刚刚我们唱的，上帝是信实的，就是说他说话他要算数，他说我要保护你，他要保护你的。如果你把他的选民 wipe out， 上帝的面子往哪里放？你要面子，上帝更要面子，但是不是一个意思的面子。上帝要面子是该要的，因为他的荣耀本身他是作为最终主，他不可能去荣耀别人的。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可以荣耀别的，上帝不可能荣耀，他只能荣耀他自己，因为他是终极者。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只能荣耀什么被造的目的。如果你是个实验室的人，你做出一个东西，当然做出的成果一定会给你有 credit， 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方式。所以上帝当然造了万物，给他 credit， 给他荣耀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呢，哈曼就是犯了一个错误，跟上帝的选民过不去。所以诗篇的第二篇呢，就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种跟上帝过不去的时候产生的一些东西。我简单的来念一下，这个你们可能没有念过哈。诗篇第二篇，他说：外邦为什么争吵？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当然就是指向他的君王。说我们要挣开他的锁链，脱去他的绳索，然后坐在天上的王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主要在愤怒中责备他们，在惊吓中在烈怒中恐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也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碎被碎灭。现在瓦器被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当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的心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并在道中灭亡了，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有福了。这段经文我知道在几千年以前写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在讲什么，但如果你读过经文，读过新约，你可以知道耶和华所立的高的王是谁， 你也知道这些地上的万王，我们都是有上帝形象，都是有这种尊贵祭司的人，结果我们前来反抗他，说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但是呢，新约说万民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就是加拉太书说的，所应许的指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指一个人，乃是你的那个子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今天怎么样，上帝来判断我们的善和美，仍然按着他那个应许的向我们走来，说如果你对耶稣的态度会决定你永恒中的生死，这个是很绝对的。所以我们对一个新道教会的人，我知道你是很难听这个很硬的道的，但是呢，我是因为爱你们把这个实情告诉你们。因为这个呢，我们因为是在无神论上长大的，我们以为就是应该这样，但是呢，事实上上帝造了我们，他有权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这时候上帝就说，你要么现在归向他，要么将来归向他。这句话的意思哈，他是把整个创世之初的人悖逆之后，上帝救赎意义都放在诗篇第二篇了。结束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他将来用铁杖打的时候呢，是他再来的时候审判，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上了十字架，把自己献上，用温柔的心来向我们说，上帝爱我们，你愿意来降服这种爱吗？你还是等那个铁杖来的时候。人当然就是有不同的情况，大多数的孩子，我儿子就是禁酒不吃，吃罚酒的，你就是给他说了你先不做这个事儿，先做完那，他最后没有，然后你就罚他，他最后很不高兴，但是罚完以后他就学习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长大过程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惩罚，这个惩罚是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敬畏当敬畏的。在这里面我相信哈，神所喜悦上帝要尊崇的人是谁，如果看诗篇第二篇，如果当然我们读原来的经文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读的以斯帖里头，这个波斯的君王所要尊崇的是谁，莫迪改，对不对？但是如果从诗篇第二篇来看的时候，神要尊崇的是我所立所高的王，是我喜悦的王，我在锡安山为他立了。所以这个就是传圣言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神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上帝也说你们要听他的。上帝在这里所喜悦的人就是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但人呢，就是有这个二律的背反，愿意自己升高，然后呢不愿意让神升高我们。但是耶稣基督呢恰恰相反，在这个 paradox 里我们可能会学到有很多的例子，就是当我们自己不强求那个地位的时候，反而我们还得到那个尊荣，当我们去强求的时候反而没有得到。很多的人生例子都有这样的，当然人生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人生是堕落的人生，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是一定要强过来好像才有。但是呢，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降卑者，他先降卑然后被升起来。腓立比书说他死在十字架上不与神强夺，对不对？最后呢，神把他视为至高，让超过一切万民的名，让将来在他再来的时候，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相信耶稣的话在今天不知道对大家是什么样，耶稣也是经历过被弃绝的，十字架上他被弃绝的时候，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弃绝我？这不是他所喜悦的人吗？他为什么弃绝？是为了你和我。当上帝把耻辱羞辱我们中国人的面子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的面子才找回来了，我们在他里面才找回来人的尊严，做人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样在美国人面前做一个尊贵的人，在中国人面前做一个尊贵的人，尊重万人，他们都是上帝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万民的虚妄对上帝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人竟然就做了。巴比塔的事件，人们重复的在做。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面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面子的偶像，我们没有办法 来归向上帝，除非你觉得上帝，你看基督徒也有这样的问题，不光是非基督徒啊，彼得被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别人说你是跟他们一伙的，那个耶稣基督不得势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呢？我不跟他们一伙的，你的口音露出来，不不不，我就不是，我现在就说英文了，彼得的巴不得就是说英文，对不对？不露出他的口音，是跟耶稣基督一伙的。实际上这个羞辱感，我们跟谁来认定，就决定我们的将来，我们今天跟谁谁，将来我们就跟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承认，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承认，那个现在在天父右边掌管宇宙万物的，承受万有也接受这个万国为他基业的人，你投靠他胜过投靠世上的君王，真的，这是我们信主人的经历。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像将来那种结局，说恐怕他发怒，他说你像那个 princess kiss the princess， 亲那个子是谁呀？当时嫉妒了王的儿子，如果你今天跟他和好，你就是有福的人。我知道这是很重的信息，谁是上帝所喜悦的人？除了基督之外，就是那些跟子亲嘴的人，那些愿意降服基督，说主啊我爱你，我的面子是没有办法靠我挣过来的，你给我尊荣，你给我权柄，像我们说我们信靠他的人绝不至于羞愧，你愿意吗？愿意今天就可以来向他降服。待会儿如果你觉得这个信息对你有帮助，你向长老和我来说你愿意来接受他。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曼和莫迪改对人生的臣服，看到上帝的护理掌管万有，也看到他对上帝要对他子民的救赎的方式，绝不是统计事件所能决定的，是上帝自己来决定，统计不过是让我们能够把握一点，知道一点。在仁义的问题上，是我们请上帝来决定我们的尊荣，还是让人决定我们的尊荣，就决定我们的命运。让我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28节念完作为结束。这节经文呢，我觉得很好的总结了这件事。他说我们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个讲上帝无形的手，接下来全都讲的上帝的救赎。你看，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长子中做，这兄弟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把你的爱子舍了，让我们今天可以知道我们的尊荣权贵来自于你。无论我们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这都是事实，就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是你自己赐下的，就像我们看到云彩在空中飘舞的时候，是你所确定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已经跟随你的人更加确定，我们跟随你的人不需要人的夸赞，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奖赏，那是人所被造的目的，来以他为乐。求主帮助我们，若是在中间有愿意悔改的人，求主你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心里举起那个手来说，主我要来跟随你，我要上帝给我的面子，不要人给我的面子，因为有一个是存到永远的，另一个是事过境迁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交托奉主的名，阿门。